王校长的计谋。眼看就要开学了，谁知一场暴风雨把石红乡初中的一间教室冲倒了，这可把学校的领导急坏了。按说这教室本来就是一间外面下大雨里面下中雨的危房，倒了本来也没什么，但对这所偏远山区的中学来讲，可就是一件天大的事儿了。因为这所中学每个年级四个班，一共是12个班，共12间破教室，一个萝卜一个坑，如今倒了一间，那50个学生上哪儿上课呀？更严重的是，新生的录取通知书前几天就已经发出了，如今要是在他们当中刷几十个人下来，那些学生家长还不吵翻了天呢？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校长王一民先是组织全校职工把一些尚未砸烂的桌椅门窗抢救出来，随后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可是会上几十个穷秀才只是大眼瞪小眼，长吁短叹，一筹莫展。王校长觉得这会再开下去也只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了，于是果断地做出决定，马上派人分别去向县委、县府、县教育局和乡党委、乡政府汇报，请求拨款抢救。第二天派出去的人陆续回来汇报，说县委、县府负责人讲，这是乡属中学，现在的教育经费各乡财政都已经实行包干了，这事儿啊理应由县教育局和乡里解决。县教育局长呢脸皱成了苦瓜皮，说今年的教育经费上个月就已经是和尚的头光了。乡长说了，对这件事儿他们也着急，但乡礼堂建到一半都已经被迫停工了，又哪来的钱修教室呢？王校长听了汇报，气得一拍桌子，
好呀，他们都不管，那我们就打报告少招一个班，让群众找他们去。
当然了，王校长此举不过是气头话，目的是要挟那些高高在上的领导让他们拨钱。谁知报告一递上去，很快就批下来了。王校长望着批文，气得浑身发抖。学校少招一个班新生的消息很快传出去了，几十名担心自己的子女被刷下来的学生家长纷纷闯进学校校长办公室，把校长啊围得团团转。王校长急得满头大汗，
各位家长啊，没有教室到哪上课呀，我们也是无可奈何呀，刚才我们的刘主任又到乡里去了，等他回来看情况再说吧。
他话音刚落，年过半百的刘主任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回来了。他走在王校长跟前，
乡里还是讲没有钱呢。
家长们听了吵得更厉害了，不知是谁呀、愤怒地喊，他们吃吃喝喝发奖金买小汽车，有港澳就有钱，修教室就叫穷，他们这官是为谁当的，找他们去。人们立刻就像听到命令一样，砰地往门口涌去。这下可把王校长、刘主任吓坏了，他们俩不顾一切地冲到这股愤怒的洪流面前，死死拦住，
不能去啊，大家万万不能去啊，你们这一去，我们就会被扣上煽动群众到政府机关闹事的罪名了。
家长们见他俩又打拱又作计，不由得心软了，都怔怔地站在那里。这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颤颤巍巍地挤出人群，
校长、主任呢、我知道你们见孩子失学心里会比我们这些做家长的还难受，可学校又实在太穷了，你们这个家难当啊。我……
老太太说着走到王校长和刘主任跟前，干枯的手从袋里摸出了一个小蓝布包，一层层打开，露出了几张崭新的大团结，哆哆嗦嗦地把它放到了王校长手里。
校长，这50块钱就用来修教室吧，只求求学校千万莫将我那孙女刷下来。
这时办公室里静得掉一枚针都能听得见，人们含着泪水，先是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接着就一个挨一个的掏钱，
我掏50，
我给30，
我出20。
不一会儿办公桌上就放满了花花绿绿的 人民币。王校长鼻子酸了，刘主任转过脸去，不住地用手帕抹着泪水。王校长一咬牙，把刘主任拉到一边，低低地商量了一阵。刘主任有些惊诧地说：
王校长，这可是摸老虎屁股的事儿啊。
王校长斩钉截铁地说：
老伙计，就算是狮子屁股，我王一鸣今天也要摸他一回了。你就照我讲的去办吧，天大的事儿我负责。
刘主任挺挺腰杆，紧紧握住王校长的手：
老王，出事儿算我一份儿，大不了回家去跟牛屁股。好，我们分头行事。
王校长拍拍刘主任的肩膀，转过身来对大家说：
大家如果信得过我们，就先回去，明天再来听好消息。
家长们走后，王校长抹了把汗，就直朝乡政府走去。当他走进乡长办公室时，只见乡长李卫如正躺在时髦的大沙发里，悠然地品着茶，在听录音机。他见王校长匆匆走来，招呼一声，挪了挪笨重的身子，指了指对面的沙发：
老王啊，请坐，找我有事儿。
王校长一坐下，就开门见山：
乡长，少收一个班的新生传出去之后，群众意见大呀，特别是那些估计自己的孩子会被刷下来的家长。
李乡长随手关了录音机，叹了口气：
老王啊，这应当说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在预料之中的，我们实在太困难呀。
乡长，刚才一些家长已经自动捐了500多块了，我们学校的校职工也捐了400多，只要乡里再拿个3000，教室可就修好了。
王校长，群众和你们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办校的精神是很令人敬佩的，我代表乡党委、乡政府衷心的感谢你们。我们乡领导也知道，再穷也不可以穷学校，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可是啊，乡里实在一时拿不出钱呐。
李乡长边说边站了起来，来回走动着，显得十分激动。
既然这样，乡长能否出面向群众解释一下？
哎呀，我的老王呀，你只管几百人，我可是要管几万人呀。如果这些芝麻绿豆的小事要我这个乡长出面，我就是有3头6臂，不吃饭不睡觉也忙不过来的嘛。
乡长，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向群众解释啊？
你可以讲嘛，这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可以叫他们先让自己的娃子回去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嘛。
要是他们说11、12岁的孩子不到3堆牛屎高，能做哪样呢？
什么？11、12岁的娃子就不能做，不能拿耕拿耙，不能放牛看鸡看鸭？
那些非农业户口的家长说，孩子回去东游西荡的就会变成小流氓了。
放屁！
李乡长拍案而起：
非农业户口就没啥事儿干了，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镇上摆个茶摊水果摊，既赚钱又可繁荣市场，有何不好？老王呀，如今实行校长治校，你这个校长有权决定吗？当领导的总不能由群众说风是风，喊雨是雨嘛。
乡长，就怕到头来决定不了啊。
怕什么？李乡长拍拍胸口：我们乡党委、乡政府做你的坚强后盾。
那只李乡长刚举手要往下劈，只听咚的一声，办公室门被撞开了，一个妇女咚咚咚闯进来。这个妇女啊，30来岁，丰满细嫩。她先是用一双丹凤眼狠狠地瞪了李乡长一眼，接着冲到王校长面前怒吼着：
好呀，你这个校长躲到这里来了。
这个年轻妇女啊，叫吴秀菊，外号红辣椒，是乡供销社副主任，也是李乡长的夫人。面对红辣椒那猪肝色的脸，王校长显得有点惊慌失措。
吴主任，我是来找乡长汇报工作的，您有事找我？
红辣椒柳眉倒竖，双手叉腰：
我问你，
堂堂一个乡中学，你们讲话算不算数啊？
当然算数了。
算数就好。那你们原来说招四个班，如今为何又砍了一个？
吴主任，这是因为有一间教室被风吹倒了，我们也是无可奈何呀。少招一个班是经县教育局、乡党委、乡政府批准的。
那我问你，你们准备让这几十个学生去干什么？
那只好先回家做工了。
什么？十一二岁的娃子能做工？
不能用犁耙，总可以放牛、看猪、看鸡、看鸭吗？
那我们这些无田无地的呢？
那就到镇上摆个茶摊、水果摊嘛，既赚钱，又可繁荣市场。
红辣椒还未等王校长讲完，双眼冒火，大声地嚷起来：这话你讲的？
这是乡长的指示。
红辣椒一转身，一把揪住李乡长的衣领，把他从沙发里拎了出来。这是你讲的？
这。
李乡长尴尬而惊恐地望着夫人。你
有什么话不能慢慢讲吗？动手动脚做什么呀？
红辣椒没有松手，狠狠把李乡长衣领一提。那我问你，你是准备叫我们小虎去摆茶摊啊，还是水果摊？
哪会呢，我们不是和学校讲好了吗？
讲你的头啊！告诉你，刚才学校刘主任对我说了，小虎因为差两分被学校刷下来了。红辣椒的指头直戳到了李乡长的鼻头，戳得李乡长不得不连连后退，左躲右闪。只等红辣椒收回了手，他才转头瞅着王校长。
老王啊，你前两天不是说可以通融通融的吗？
是的，我们原来是想通融通融，可后来
怎么啦？
王校长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像个魔术师，从口袋中摸出一大把大大小小的纸条，一张张的边讲边递给李乡长。
这是李副县长外甥拿来的，这是县人事局王副局长的小姨送来的，这是……
不用讲了。
李乡长的脸由白变红，又由红转黑。
乡长，这些领导的亲戚也都差几分啊，
叫你莫讲了。
李乡长鼻子喷着气儿怒吼着。红辣椒一撇嘴，
你凶什么呀，不就是倒了一间教室吗？乡里批个三五千呢，不就修好了吗？啊！
李乡长壮着胆子顶起来，
你晓得什么呀，哪来的钱呢？
什么？没有钱？你莫红老娘的脚趾头了。红辣椒把大腿拍得啪啪响。前几天你们招待一个什么参观团，就摆了十桌，一桌300多块，抹嘴后每人还得带上绿豆30斤。上个月你们几个乡领导到香港澳门参观旅游，回来时你亲口对我讲每人花了7000-8000。还有，李乡长恼羞成怒，竟壮胆骂起夫人：
住嘴，这关你什么事儿？你是县委书记还是县长？
好呀，你横，你凶，你有钱，从明天起你带小虎，老娘马上卷包袱走。红辣椒拍腿跺足，大哭大喊冲出了办公室。这一下李乡长才真感到天要塌了，全身立刻像漏了气的皮球，瘫倒在沙发上。
王校长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
也赶紧退出了办公室，焦急不安地守候在学校大门口的刘主任一见王校长回来，连忙迎上去问：
情况怎么样？听好消息吧。
王校长脸上带着微笑，拉着刘主任回到学校办公室。他们刚坐下，桌上的电话铃就响了起来。王校长向刘主任努努嘴：
老刘，快去听喜讯。
刘主任疑惑地拿起听筒：
什么？马上到乡财政所领3000块钱支票。好好好，我们立即叫人去啊。
刘主任放下话筒，一把紧紧地将王校长抱住，真不知是喜是忧还是愤怒。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